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2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美国之音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节目的两个话题是：中国高调纪念和平共处5项原则是否意在摆脱战狼外交？中共三中全会后，中国对美外交政策是否会有重大的改变？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上个星期五，也就是6月28号，北京举行了和平共处5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据中国媒体报道，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10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专家学者、媒体和工商界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中国将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未来5年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1000个和平共处5项原则卓越奖学金的名额。在中共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北京高调举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纪念大会，是否有深层的寓意？那么提倡和平共处5项原则是否意味着北京将要布出战狼外交的魔障？有关这些话题，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台湾政论作家黄青龙先生，另外一位是自由中国运动的发起人邱家军博士。欢迎两位。
主持人你好，黄先生好。
第一个问题啊，
好，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啊，我是先请黄先生先谈啊，就是刚才说到山东三中全会的前夕啊，美中关系目前还是持续的紧张，中国呢就面临着严重的地缘政治的挑战。在这个时候，那么北京呢高调的纪念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它的寓意是什么？意欲何为？到底想干什么？黄先生先说说。
对，这个因为刚好时间点哈，就是当年发表和平共处5项原则刚好70周年啊，这是一个时间点啊，那所以呢，我们很无法避免就会把两者啊来做一个比较，来作为了解它意义何为啊。那么应该讲说啊，它的取态哈有共通之处啊，但是当然呢。现在的这个时空环境变化啊，跟7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70年前的时候，当时啊，中共刚刚建国才5年，那么另外呢，还有牵涉到就是韩战啊，还没有完全结束啊，那么冷战却已经开始了。而当时啊，中共为了突破啊美国的一个封锁啊，那么所以呢，他要先要在他的周边呢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啊。所以我们知道到当年啊，是周恩来啊，借着跟印度还有缅甸的边界的问题的一个时间点啊，提出了这个所谓的5项原则，叫做互相尊重主权跟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还有和平共处啊。那应该说啊，应该说这个5项原则啊，在70年前的一个提出啊，它更多的是因为中共它刚刚建国。那么他是为了防范啊这个啊外来的对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啊他的刚刚不是很稳的一个政权的一个威胁啊，那么这是当时的一个出发点啊。那么今天的情况啊，中国的国力当然跟过去不一样啊，他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啊。那么习近平这个时候重提70年前的这个5项原则啊，我想可能也要看到的就是说。处境啊，这个现在的时空不一样啊，可是呢，最近以来中国面临的，特别是跟西方的矛盾跟冲突啊，是越来越表面化哦。那么当然，你说这样是不是表示啊，他开始要往一个啊改变战狼外交的方向来走啊？其实我觉得可能不是只有在短期的战术上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我们看看习近平在这一次的讲话当中啊。他特别提到，他最近几年啊，不断的提倡的所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跟这个所谓的落实全球发展的倡议、全球安全的倡议，还有全球文明倡议，那么当然还有包括他的一带一路啊，所以呢，可能要深一层来看的话， 这是一种啊，现在中国当令的一个所谓的天下观啊。而这个天下观呢，在习近平那一天的讲话当中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抓到重点啊。他说啊，中国力量每增长一分，世界和平的希望就增多一分啊。所以如果用这个话，我们把它做一个啊，它的实际意涵来讲的话，它这个五项和平原则啊，看起来啊，似乎是要往一个扭转战场外交的方向，但是它更大的部分呢、啊，恐怕是要实践一个所谓的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一个更大的一个企图的一个想法。哎，这是我先讲到这里。
嗯，接下来请邱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就刚才黄先生谈到，就是说这是可能是一个时间点上的这样的一个巧合了。那么当然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呢，中国呢似乎是每十年的时候都有过一次这样的一纪念大会，但是今年呢似乎显得特别的高调一些，习近平发表讲话。那么我不知道邱先生您的分析是怎么样的。
其实呢，只要熟悉中国政府的这个话术，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这个奥妙。我们从中方所发的这个北京宣言啊，纪念活动，就是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主题呢，就可以略知一二。大致来说，这次之所以高调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用意呢，不外乎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就是习近平政权他自我强化其继承的正统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3年中国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周是毛的家臣，也是师爷，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五项原则就是毛加持和认可的。那么今天习近平高调纪念，就说明了他具有了继承的正统性。第二呢，就是中共决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分庭抗礼，我们可以借助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当中的两个半球理论啊来解释一下。在中共眼中，那么中国就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半球，美国呢是另外一个半球。这次纪念大会，中国除了招揽大量的南半球发展中国家之外，还请到了日本、韩国、法国、意大利等北半球的发达国家。那么再加上中国这个北半球的大国，从体量上来看，那么其地缘政治的外溢效应已经超过半个地球了。也就是说，中共已经觉得自己具有了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这个实力和本钱了。那么第三，就是进一步强化习近平的权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谁提的呢？是习近平。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呢，听话听音，它的重点在后半部分。前半部分解决了习近平继承的正统性问题，那么后半部分就是说他要强化习近平统治的正当性。只不过呢，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不提普世价值呢？是他不能提，不愿提，也不敢提。
我们注意到习近平在这次这个纪念大会上在讲话中啊，他就呼吁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要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加大的力度来挑战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这个影响力。这就让人回想起毛泽东时代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口号，叫反对霸权主义，同时呢要团结依靠亚非拉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战略。那么这次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会不会是习近平似乎想让中国的外交像毛泽东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回归？这刚才黄先生提到了一点，他似乎像不太可能放弃这个战狼外交了，但他是不是像毛泽东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回归呢？黄先生先说说。
我们都知道，习近平是深刻受毛主义的这个影响的一个中国的领导，好，这个几乎已经是所有的专家都公认的一点啊。那么，如果从他这个毛泽东的一个继承人的一个角色来看，他的很多的作为哈，那么其实都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啊。那么，像他现在所重新提的这个五项共主原则，而且说不要被是一些这个团团伙伙给这个垄断啊等等啊。其实很大的原因啊，应该讲说啊，我认为啊，他根本学的就是毛泽东所谓的三大法宝当中啊，就统一战线。我们知道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跟党的建设，说是中国共产党在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啊。这里面呢、啊，这个武装斗争，他特别提到说，武装斗争必须以统一战线为基础，才能够发展壮大。也就是说啊，现在呢，习近平认为啊，中国现在在硬实力啊，包括军事的部分啊，他跟美国啊还没有办法全面的对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需要啊来跟更多的用一些巧方法啊。那么他也没有像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啊，包括刚刚啊这个提到的软实力或者说普世价值的一种能够产生的这个价值同盟啊。那么他怎么办呢？那么他就用一圈又一圈的、啊，特别是用这些所谓的南方国家的啊，这个相对于在经济发展上落后的地区啊，那么他用他的一带一路也好，用他金砖国家的组织这些的一个做法，一圈一圈的把它形成一个中国新的势力范围啊。那么这所有的动作其实还是目标是一致的哈、啊，最后还是要打倒美国的领导这个世界霸权，要建构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全球的新的秩序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它的确啊是一种对毛泽东的一种啊这个学习啊。那当然你说它是不是真的就是要跟大家和平共处啊，这个它也许可以拿几百年西方帝国主义的这个对外的一个扩张所造成的伤害来做对比啊，说中国不会是这样子啊。可是呢，今天的世界啊早就过了那个阶段，今天世界发展的是一个以民主、自由、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普世价值为基础啊。但是呢，习近平就像刚刚提到的说，他是不会接受的啊，他不能，他也不敢接受。那他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又不好去张扬出来说要把中国模式给全世界都能够这个来垂范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他就用一个和平的共处啊这样的一段话，好像说我们大家都平起平坐，但是谁都知道，在中国所倡议的这些所有的活动当中啊，当然是中国要来领导的。我想这个是他的一个企图。
嗯，邱先生，您觉得现在这次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会是中国外交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吗？
我觉得很明显，他是具有这种倾向。我们只要看一下，习近平执掌大权这12年以来，那么在政治上，他不断的强化党国体制，强化个人权威；经济上呢，就是体现出国进民退啊，重建这个供销合作社，强化集体所有制；在文化上，加强洗脑教育。尤其是呢，仇视西方，宣传独裁；社会上，他强化相互之间的这种相互之间监督的这种特务政治，并且呢，为这个义和团思想的传播广开大门。反映到外交上，就是与西方不断的进行对抗啊，与西方实际上就是与美国在不断的对抗。那么与西方对抗，这种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时代外交思想的主轴，今天到了习近平时代又死灰复燃了。实际上我们说中共的正统性来源，它不外乎两个，一个呢是毛泽东他所创造的建立政权的正统性，第二个呢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正统性。而习近平本人的阅历，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来源就是毛泽东时代所接受的教育，可以说习近平本身就是一个对毛氏政权非常向往，向毛氏政权不断 复归的这么一个活的标本。
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纪念大会上说中国要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在未来的五年向这些国家呢南方国家要提供1000个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卓越奖学金的名额。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在全球南方这方面的工作，那么中国做了哪一些工作？那么是否得到了他想预期的这样的结果呢？请黄先生先说。
对，我们刚乍听到他说要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哈，以及将要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1000个这个卓越奖学金的名额啊，这个我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说跟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50年代、60年代啊，当时美国的包括和平工作团那么到全世界各个地方来宣扬这个美国的一些价值观呐 似乎有若干这个异曲同工之妙那但是呢，就是我们刚前面讲到，今天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那么是怎么来产生那显然跟美国这种所谓的硬实力、软实力跟巧实力兼具的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美国、中国现在在各个地方的一个实力，这个影响力的产生它更多的呢是透过包括一些援助包括一带一路的部分，包括贸易投资能够产生的，让这个对方国家对中国产生的一种这个财政跟经济上的依赖是这一些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说有很具体的国家是以采模仿中共的这套体制为这个范本因此产生了跟中国的价值同盟到目前并不多。当然，也许个别的一些国家的少数的一些领导层有人会想要用中共这一套，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好，那你现在问到说他到底做了哪一些的一个效果我认为他能够产生的，除了我们刚提到的说让这个对他援助的这些国家产生的一种依赖然后进而扩大中国在当地的影响之外，它最主要还是利用这一些尤其是全球南方的国家，他们在经济上尤其在这个整个的经济网全球化的时代他们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后发的，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全球贫富不均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在后方的那么因此呢对西方可能产生了一些反感甚至说对西方有一种这个仇视的心态。中共认为说这个是他可以大大利用的一个这个的一个集体情绪那我想他从这些地方也有可能产生的一些效果。但是呢，中共这一套做法，他必须要首先就是说，第一个，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全球南方的整个的战略还是要依附于它的经济本身要能够持续的稳健，而中国的经济呢，要能够维持一个常态的成长那么它一方面内部的经济改革，就是我们待会谈到三中全会会谈到，除了这个以外很重要是它跟欧美之间的这个贸易的关系必须要有一个回到常态。但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的一个这个情况那么已经有高度的警惕，而且纷纷要祭出重税来这个反制所以呢，这一套所谓的中国的南方的一个战略那么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像这个过去的美国、英国他们进行的这种和平工作团但是呢，不管在软实力、在硬实力，特别是在价值同盟的部分来讲，我想它是完全不一样，而且我想它的成效也没有办法来相提并论。
好，谢谢黄先生。不知道邱先生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或者是补充？
那么他这一次北京宣言除了那个1000名卓越奖学金之外，还有什么10万个研修的培训名额，以及呢1000万美元的捐款。那我觉得总体上就是中共借这一次大会，他是借这个全球南方之名，行半球听命于中国之实。为什么这样说？大家看，在全球南方，一是呢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使得南半球 这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经济依赖。第二呢，是在不少个国家建设港口和军事基地。就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像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赤道几内亚等等，这样呢既能够保住中国在海外的航线，又能够撤走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布局。第三，是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当中，按照中国的话术来讲，就是什么，与中国相向而行，从而呢加强其抵抗美国和美国盟友制裁中国的能力。那么就预期效果来看，中国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目的，也形成了一些比较脆弱的联盟。不过呢，由于中国政治向来存在着比较大的变数，那么所以说这些全球国家对中国的预期还是要打不少的折扣。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连连下滑，出现了对外援助啊，这个一般叫什么傻币不利的这么一种情形。那么这些对中国经济依赖比较严重的国家面临着这个来自中国的债务压力，因此呢这些个脆弱的联盟可能存在很大的变数。可以说搞这个纪念活动是中共群体性失智的典型表现，就是失去智慧。那么除了进一步往外援助撒钱之外，恐怕不会有什么十分明显的实际效果。
刚才两位也都提到，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前总理，当时叫政务院总理啊，周恩来等老一代的这个领导人提出来并且倡导的这种所谓的要和各国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准则了。北京是曾经引以为傲的，并且在外交事务中倡导这个原则是几十年的时间。特别是到了这个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就是邓小平那个时候，邓小平把他这个又发扬光大了一些。他在1990年就提出了中国当时的外交方针啊，叫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一共是这样，28个字的这样一个方针。但是似乎在过去的十几年来，北京是打破了这些惯例，逐步的步入了一个所谓的现在就叫做战狼外交的这样的一个魔障吧。那么现在又重提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不是要意味着他要从这个战狼外交的这个魔障当中啊走出来？刚才黄先生提到了一点，他似乎认为呢还不太可能，想请黄先生再说一说为什么不太可能。
我的意思就是说哈，他总体的这个习近平说，他既然抱持了一个所谓以中国为中心的这个天下观啊，那么他非要这个打败美国的霸权不可啊。但是呢，他也知道现阶段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啊。那么没有这样的实力呢，但是他必须要继续在全球体系当中啊，借助全球体系来壮大中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除了跟欧美来角力之外，那么他这个时候来提出了一个五项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当然就是一种统一战线的一个做法，就是统战的做法。简单讲就是对各个国家来搞统战，名称讲得很好听叫和平共处，但实际上你看看他要如果要说要去做检验的话，我们讲最简单的乌克兰战争这样的一个事情出来了之后，那么中国做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和平共处的一个做法？他对一个侵略者啊，事实上是还私下在暗助啊。那么这样子怎么能够大家会相信说他真的已经放弃掉啊，要来跟这个美国啊来争霸权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一直认为说啊，这个战狼外交不战狼外交啊，那都是一时一刻的这个所谓的外交战术啊。他最大的还是要看他的整个外交战略，而也因为外交战略基本上没有改变啊，所以这个时候提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更多的其实就是一个对全球的统战做法而已。
邱先生你怎么看？
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个明显的迹象表明呢北京的这个战狼外交要转向，非但这个不意味着转向，反而呢有可能进一步加强。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中国可以借助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外壳来博得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支持，从而呢更加巧妙的和轻松的绑架这些国家，更加有利于其战狼外交。那么如果说真的要出现转向，那就说明习近平的执政团队他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我纠错能力。不过呢目前来看他们并没有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如果将要召开的这个三中全会出现了这种自我纠偏的重大动向，那就说明习近平在党内遇到了强大的阻力。那么目前来看呢，这种假设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习近平在许多场合都说过，包括在这次的大会上的讲话当中也提到，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呢只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上。那么现在北京是否担忧西方国家最近这几年与这个中国脱钩断裂的这种呼声？那么美中之间的这种脱钩的趋势啊，会不会还会继续下去？黄先生先说。
脱钩这个名词啊，现在拜登政府已经说啊，美国没有要跟中国脱钩啊，但是他用去风险嘛哈。那么去风险，但是呢，你看到美国的做法，比如说科技上的这个小院高墙，科技上的围堵啊，然后在整个产业链的部分呢，友善外包啊，那么让各个跨国企业啊出现一个中国加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在过去这几年啊已经都非常的明显啊。那么我认为这个趋势啊是不可能改变的啊。那么尽管中共试图啊在美欧之间啊希望要制造矛盾来做挑拨啊，但是现在看起来也不太可能改变，甚至于大家说十一月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啊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看中方啊现在也不能抱有任何的期待啊，因为事实证明嘛哈，拜登上任之后所有川普时代对中国的一些这个制裁措施啊都没有改变啊，事实上还加了很多。那么如果今天川普上来的话，他已经讲的哈，对中国的这个加关税要更多。当然啦，这个谁上台啊，拜登或川普上台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好跟坏啊，这个可以很多面向，不是只有贸易这一环啊。但总体来讲啊，我认为美中之间的这个所谓基于去风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策略底下所形成的这个经济上的一种对中国依赖的一个大幅的降低，以及避免中国啊从美国得到了更多高科技的这个技术啊，这个还可以从商业贸易到整个包括教育交流的这个环节啊，这个中国是美国应该说是越说越紧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啊，这个他提出来一点说美国欢迎中国的留学生啊，但是呢希望他们改读社会人文学科啊，不要去念自然科学科啊，他们美国的高科技的这些学科希望国际学生，但他们可能更希望是印度的学生来啊。从这个地方已经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整个的这个思维现在对中国的防范是一个全面性的啊，我想这个是不会改变的。
邱先生，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吗？
实际上这个从习近平执政这十二年以来，我们就看他讲说这个中国的大门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上，实际上是在不断的收窄而不是越开越大。那么当然北京也的确担心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中国这个脱钩，不过呢就事而论，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心里都十分清楚，不可能真正的这个脱钩，也不可能断裂。那么对于西方国家，他们所强调的是去风险，叫什么 de-risking， 而不是这个脱钩 decoupling。 去风险实际上也存在着这个不同的去风险啊。那个美国在高科技领域，比如说高端芯片制造，对中国去风险，而中国呢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防止政权易手，反对这个西方和平演变去风险。但是呢双方不可能真正脱钩，习近平也不可能把这个大门是越开越大。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第一个话题，咱们就先讨论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就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中共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美外交政策是否会有重大的改变？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7月2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或者是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那么中共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美外交政策是否会有重大的改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0周年纪念大会上还表示，所有的国家一律主权平等，在此基础上推动各国的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矛头呢，显然是暗指美国。面对美中关系的持续紧张和对立，以及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共三中全会之后，北京将如何调整或者是改变对美的外交政策？好，继续与两位嘉宾探讨这些话题。再次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的政论作家黄青龙先生，另外一位是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好，我们继续和两位来讨论刚才提到的这些话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先请邱先生谈这会儿。中共三中全会上，我们还是一谈到这个外交啊，就是避免不了要谈一谈这个秦刚。刚才我们注意到，就是在这个几天前，和秦刚同时下马的李尚福这国防部长，还有前边的一个国防部长魏凤和，都已经受到了处分了，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盖棺定论了。那么秦刚的问题是否会有一个结论在这个三中全会上？邱先生，
照理说在这个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上，秦刚的问题呢应该会有一个结论，不过呢这个结论不会是特别明确的一个结论，他会进行模糊化的处理，或者是什么变相的处理，他不会告诉世人秦刚被拿下下台的这个真正的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秦刚，他强调要守护宪法，他当过驻美大使，对美国呢了解甚多，主张呢与美国交好，那么这些呢实际上都与习近平可以说是个是不一样的啊，甚至说是相反的。当然还有这个外界广传的秦刚的这个什么情妇啊和私生子问题，不过呢上述这些问题呢都上不了台面，而上得了台面的东西，也就是说要真正的拿出一个这个处理秦刚的理由或者是结论，他呢是很难明确给出一个答案的，只好呢做模糊化的处理。
黄先生，同一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黄先生？
对，我想，对，因为我们注意到啊，那么秦刚当然，即使他发生问题啊，他比他的失踪啊，比李尚福还早啊。
嗯。
那结果现在李尚福啊，跟这个魏凤和啊，他们的罪状啊，都已经有一个公布的结果了哈、啊。那么我们先讲李尚福的部分啊，因为他还有一个中央委员的身份啊，那肯定会在三中全会啊，会给他撤销啊。那么但是秦刚的部分呢、啊，我觉得有点意思，是因为。第一个啊，他在今年的两会的时候，他的全国人大的这个身份啊，他是用请辞啊，而不是用撤销的这个名义啊。
嗯。
那么这个程度上啊是有所区别的哈、啊。那么因此呢，我的个人的判断啊，那么他目前他还有他的部长，当然跟这个国务委员都已经没有了哈、啊，但是他现在还有一个中央委员的身份啊，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可能啊，三中全会啊，同时让李尚福跟这个秦刚的这个啊中央委员啊，就告一个段落啊，因为他反正有一些候补中央委员的哈、啊，这个整个是可以处理的啊。那么恐怕整个全会啊，大家更关注的啊，是这个二十五个这个政治局委员啊，现在还有一个名额啊，是不是真的啊？真的如外界所传言的哈、啊，可能会由习近平的夫人啊。来补上去啊，那么这中间的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圈内的一些啊，这个所谓的交换，这个不得而知了哈。不过呢，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三中全会让秦刚的中央委员来结束啊，这个结束跟不结束啊，都不是一个啊，目前来讲啊，从去年引发的这个魏凤这个李尚福跟啊两大这个跟秦刚两大。部长的这个神秘失踪的问题啊，应该说会，我认为啦，会在三中全会之后就会告一个段落啊。所以呢，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呢，我认为他的三中全会取消或者说这个结束了他的中央委员的身份啊，这个可能性啊，我认为是高于啊这个不做处理的一个情况。
嗯，还想接着刚才黄先生提到的话题，刚才黄先生，提到了就是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有可能入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委员的这个揣测，我想听听邱先生怎么看的。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呢，他也要面临中共党内，非常巨大的这个压力，尤其是中共党内。那些一息尚存的大佬们，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彭丽媛真的进入了这个政治局，那就像当年，中共的那个元老啊，毛泽东和他的这个夫人江青一样，实际上呢，是各自掌控着这个中共的一些这个关键部门。我觉得呢，彭丽媛，进中央政治局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呢，肯定会面临来自中共党内的压力。
嗯，还是接着请邱先生往下先谈一谈，就是，三中全会以后，那么秦刚可能刚才二位也分析可能会有一个结论，那么会不会产生一个新的外长呢？这个外长会是谁？
那么产生新的外长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呢也存在着这个选择的困境，大家知道。当年这个王毅啊，他本来到2022年啊，外长呢就已经被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免职了。那免职呢，实际上，即便是不说，大家也很清楚，非常明显的一个理由就是说，王毅2022年就已经是69岁了。外交本身就是一个体力活，只不过呢，由于这个秦刚出事了，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替代的人选，所以说。只好又让这个71岁的王毅重新拾起外长这么一个角色，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临时性的替代这个方案。不过呢，要选择新的外长，对于习近平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为什么
呢？大家，你看一看习近平选择的这个在王毅之前的新外长秦刚是谁选择的吧？那么两任国防部长是谁选择的吧？都被他拿下了，那么因此，习近平他的这个整体的决策，实际上他存在着一个选择困境，一个决策困境，也就是说， 他不管选择谁都可能出现一种什么叫集体选择失聪的啊，这个聪明的聪啊，这么一种情形啊。为什么呢？他即便是看中了哪些人作为他的这个得力干将，即便是享用新人，也未必是像西方啊，特别是美国那种理性选择的结果。为什么？主要是中国缺乏理性选择的法定的民主程序。你不像美国啊，总统提名一个重要的职位还要经过参众两院的听证认可批准，在中国没有。那么再加上由于这个一任外长啊，两任防长都分别被习近平拿下，所以说新的被提名者、被任命者对这个问题肯定是心怀忌惮的，他特别担心，即便是提名，他愿意不愿意接任还是一个问题。
好，我听一听黄先生怎么分析。
应该要有新的外长要出来吧？哦，因为没有道理说让王毅都已经71岁了啊。而且他之前都已经干了那么久的外交部长，好不容易升了国务委员啊，结果呢，因为秦刚的事情又回来又兼，本来以为是暂时的过渡，结果没想到这么久，而且我们都注意到，连国防部长这个出事啊是在秦刚之后，结果国防部长都董军都已经上任了哈，那么到现在呢还是王毅来兼任哈，当然了你要讲说王毅兼任啊，这个要再继续下去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大家不免会问一个情况，就是说。那么难道中国真的外交体系真的找不到人吗？过去一段时间呢、啊、冒出了几个人选啊，包括像刘建超了，原来中联部的主任都已经传出说他可能要接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不能确定啊，我只能这样讲，就是说正常的政府的运作体系啊应该是要有新的外长出来，尽管这个外长我们都知道在中共的高层的决策体系啊，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外交的决策者，他只是一个执行者啊。但是呢，毕竟啊，这么大的国家啊，这个在外交是这么重要。你看美国啊，国务卿啊是全球的角色啊，你中国不能老是用国务委员的身份来做外交嘛哈。好了，那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没有什么道理说没有新的部长出来啊。但是呢，的确就像刚刚啊邱博士提到的啊，你自己习近平啊。你自己以前的说以前胡锦涛时代留下来的人你不信任，结果你用的自己聘的外交部长，自己聘的国防部长，一个一个被你端掉啊，都说大清洗，都是学这个所谓的这个清一色之后的这个中共高层习家军，结果你反而还要在当中啊去找到这个忠诚不绝对的绝对不忠诚的问题啊，那么所以这个也的确是一个难题啊。所以呢，如果今年的三中全会啊，再没有新的外交部长出来，我想也只能讲说啊，习近平这一套啊，这个所谓的高层的这个用人的方法啊，就是的确是出了大问题，有大麻烦，所以才会啊，一个这样的一个很重要啊，但是呢，已经悬缺，也不是悬缺了，就是说一种啊非正常状态下的一个。这个职务的行使啊，会拖了这么久啊，没有把它补实啊。这个无论如何来讲，不是一个正常的体系应该出现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回到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啊，基于这个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那么特别是中共的这个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对美国的外交啊，是不是会有什么样的调整？那美国和中国之间呢，会不会不会像现在这样？现在这个外交关系非常的紧张了，那么美中之间会不会有一个外交上的休兵，就是没有这么紧张了？不是这样的，你给我一个这样的制裁我的官员，我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制？会不会有外交休兵？邱先生先说吧。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美中外交啊，不会休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谓的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五项原则呢并不是美国提出的，也不是美国所认可的，再加上呢美国也从来没有想让中国主导世界政治格局啊。那么我们看一看那个美国国务院啊，美国他 他们这个在外交上一贯坚持和守护的原则是什么呢？他是要维护一个民主、安全和繁荣的世界，既要符合美国利益，又要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而中国政府的外交，它长期以来秉持的是什么呢？是奉行的啊，所谓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它重点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你看这四个反对，可以说每条几乎都是针对美国的。再加上中国他想这个谋求同世界各国，当然主要是全球南方国家了，要建立所谓的这个什么友好合作的关系，他想推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想建立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请问这不是与美国要准备长期作战，那又是什么呢？
黄先生谈一谈，美中如果不会外交休兵的话，那么基于现在的这种所谓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还有目前中国所面临的这样美国和西方社会的这样的地缘政治方面的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中国方面是否会主动的去调节自己的这样的外交政策？似乎会对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呢会更加友好一些，不会像前几年这样总是这样针锋相对，你来我往。您是怎么看的？
是这样子哈，习近平把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哈，这话都讲得很漂亮哈，你乍听之下这个云里雾里的哈，其实你也抓不到他的实际上的一个作为啊。那么美中的外交啊，如果用一个最直接的两个例子来讲啊，来看中国会不会调整来促成美中的外交休兵的话，我想很简单，俄乌战争，中国的立场，就美国已经再三的警告，中国不可以暗中帮助俄罗斯去打一个战争经济啊。那么现在很明显的哈，美国已经讲说我都有抓到了你这些证据啊，三番两次的警告啊，那中国依然顾我。那么你这种情况底下，美中要外交怎么休兵？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可以来看，就是说他会不会三中全会之后有一个外交休兵的做法？台湾问题嘛，台海地区跟南海地区嘛，这两个地方很清楚的都是中共在挑衅啊。都是中共在想要改变现状，那把它形成一个中国的一个势力范围。它是借助每一个偶发也好，或者意外的事件，然后就把它形成一个惯例啊。包括在南海跟菲律宾的关系，包括在台海，包括在金门海域啊，那么它都是借助某一件事情，外交的也好，或者什么的也好。然后就不断的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那么这种情况底下，然后他反过头来怪说美国在武装台湾哦，等等啊。那么你今天如果说你想要来主动促成美中外交休兵，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南海跟在台海的一些作为，你是不是要改变？那么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出来他把这两个地方视为他的核心利益的这样的情况他会改变。那如果他不改变的话，我看不出来美中有所谓外交休兵的可能。
我们再来说说美国大选。那么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可能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大选结果就会出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大选结果，如果出来了，这个美中关系的影响，这个美中外交的影响。我们先来说一说，如果是特朗普归来，北京会怎么样来应对？那么特朗普又会怎么样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邱先生先说。
那么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我相信呢北京会变得老实一点，因为这个中国他外交的这个一贯做法就是什么，看人点菜，你强硬他就退缩，那么你退缩他就强硬。那么特朗普执政4年 实际上呢，他的对华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大致呢，经历了这个可以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第一年，它是什么？是一种这个交易型的外交。第二年、第三年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种战略竞争。那么到了他执政的最后一年，就变成了战略对抗。那么也就是说，特朗普执政的这四年，政策有了三次重大调整，他也是基于美国这个比较习惯所使用的务实外交的基本做法。那么如果今年特朗普再一次当选总统，我相信他仍然会给出非常灵活多变的这个对华政策，并且呢，为了竞选总统，相信他的这个团队，尤其是共和党的这个智库，也会不断的提出一些新的政策。那么至于未来，假如特朗普重新当选总统的话，他的政策会有什么新的变化，那就要看特朗普这一次当选总统的几率有多高了。我相信他的这个共和党的智库已经为此做好了比较充足的准备了。
但如果会有一些变化的话，假如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在处理中国和中国的关系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如果很快的你能想到的，还是邱先生。
OK， 他可能会更加的对中共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那么尤其是会抓住几个关键的节点，比如说像俄乌战争，那刚才黄先生也提到了，比如说台海问题，比如说南海问题，再加上香港、西藏和新疆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招招致命。
好，接下来请黄先生谈一谈，如果是归来的特朗普，那么美中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中国怎么样应付？特朗普又会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黄先生。
这个中国政府有一个消息传出来说，他们对拜登跟川普谁当选啊，那么没有好恶啊，那么也当然不期待，都不期待啊。那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本来啊，本来中国政府在经过川普的震荡了以后啊，本来期待的是拜登上任之后啊，可以把之前川普时代的对美国对中国的一些制裁的做法能够取消，但是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但我们也了解，这是因为美国社会、美国跨党派朝野啊，现在这种反中抗中的这个整个的共识啊，是非常的强的关系了哈。好，但是呢，的确啊，对中国来讲啊，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他在国际间呢、中国可以这个这种拉拢的、争取的啊，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啊。因为至少以川普第一任来讲啊，他第一个在国际组织啊，他这个退群的记录啊是斑斑在考啊，在国际组织的部分，中国会更加有扩大影响力的可能。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要求，川普要求他的这个包括东亚的日韩，包括这个北约啊、欧盟的这些国家，不可以再占美国的便宜啊。那么要求他们要分摊军费啊。那么以及在贸易上的部分呢、他甚至说对欧洲啊，他跟完全一视同仁啊等等的这些状况啊，这无形之中啊，会让大西洋两岸的美欧联盟啊，那么就有没有办法再继续维持在拜登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强固啊？那么这个让大家会产生问号，那这当然也就给了中共去拉拢欧盟的一个机会啊！啊，这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啊。不过呢，我认为啊，川普如果上任了之后啊，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拜登所几年所建构出的所谓的天下为中的态势啊，也可能因为川普的这种比较商人性格跟这个相对的孤立主义啊，那么会让这个中国的天下感受到的天下为中的这种压力会降低啊。可是直接来自美国的这种压力呢，也许也可能会升高。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呢，就是说在布林肯啊，在拜登时代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讲过很多次啊，就是说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府体制，也就是说不寻求要去颠覆你的政权啊。但是我们知道在川普时代啊， 那个时候有一个很讲的很大很响亮的口号，就是中共非中国、啊、中共非中国。那么因此呢，反而有人家感觉是想要去改变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体制啊。那本来西方啊，美国跟中共的这个建交，原来就是希望一个和平演变，但经过了三十几年下来，到习近平任内之后，彻底醒悟了啊。那彻底醒悟了之后呢，一种做法是所谓的去风险脱钩，但另外有一种做法，会不会在川普上任了之后，反而想要像雷根当年的把这个苏联的这个政权给搞垮一样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啊更激进的一个做法？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中共要怎么去应对啊？这又是另外一个篇章。当然，这一切都要等大选结果之后，后续的一个发展才能够啊，我们才能够了解。
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两位嘉宾啊，每人大概也就是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来谈一谈，假如是拜登连任，那么这个中国和外交政策会怎么样的改变？拜登的对华政策又有什么样的改变？还是邱先生先说吧。
那么如果拜登连任，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双方已经经过了四年的交手，从这个政策评估到这个政策确立都已经基本稳定。那么美国啊，按照国务卿他讲的这个三句话非常清楚，说美中关系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能够合作的时候合作，必要时要进行对抗。尤其是美国提出了他自己是民主的灯塔，那么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就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斗争，我相信呢将会成为新常态，不会有太大改变。
嗯，拜登方面，比如说他已如果他连任，他已经是第二个任期了，可能通常对国会等各个方面的压力会少了一些，会不会对华政策会更宽松一些，更友好一些？
我不认为他对华政策会宽松，会友好。实际上呢，拜登，你看这几年他对华的政策，第一是全面竞争，包括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第二呢，他想控制风险，尤其是防止潜在的风险转化为战争，比如说像台海、南海、香港、新疆、西藏。那么第三呢，是在高科技领域进行精准打击，尤其是防止高端芯片这个技术呢流入中国。第四呢，实际上它是集团作战，不光是啊，拜登与川普重大的不同，川普呢他是不断的退出国际组织，拜登呢是不断的构建同盟，与中国不断的斗争。
好的，留一分钟给黄先生，黄先生的看法。
哎，我也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但是有可能在现有的基础底下更加的深化了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他现在中国的周边啊，形成了好几个新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一些联盟啊。那么这个里头不管啊，包括所谓的 AUKUS 也好，或者美日韩，或者是美日非啊，那么甚至越南呐、啊，那么他也是他争取的一个对象啊。那么所以呢，应该说他对中国所形成的一个啊，用这种集体的协约的方式啊，在经济跟军事上跟地缘政治上来对中国的对抗，我想这个情况应该拜登如果他当选的话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两个话题就要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黄青龙先生和邱家军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要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话题一，颁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习近平是否再继续开倒车；话题二，三中全会将如何讨论财税改革。那么网友还是可以通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好了，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